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七集。湖通常是平静的、透明的，这样一片大水，浩浩渺渺，湖上常没有一只船，让人觉得有些荒凉，有些寂寞，有些神秘。黄昏了，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、橘黄，又渐渐变成紫色，很深很浓的紫色。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，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紫色的长天。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，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，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：
二丫头，回来吃晚饭嘞。
像我的老师沈从文爱说的那样，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。高邮湖也是一个悬湖，湖面甚至有的地方的湖底比运河东面的地面都高。湖是悬湖，河是悬河，我的家乡随时处在大水的威胁之中。翻开县志，水灾接连不断，我所经历过的最大一次水灾是民国20年。这次水灾是全国性的，事前已经有了很多征兆，连降大雨，西湖水位增高，运河水平了槽，坐在河堤上可以踢水洗脚，有很多很瘆人的不祥的现象。天王寺前，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，老人们说蛤蟆在多高的地方叫，大水就会长得多高。我们在家里的天井里躺在竹床上乘凉，忽然波拉一声，从阴沟里蹦出一条大鱼。运河堤上，龙王庙里的香烛昼夜不息，七宫殿也是这样，大风雨的黑夜里，人们说是看见耿庙神灯了。耿七公是有这个人的，生前为人治病施药，风雨之夜他就在家门前高旗杆上挂起一串红灯，在黑暗的湖里打转的船奋力向红灯划去，就能平安到岸。他死后，红灯还常在浓云密雨中出现，这就是耿庙神灯，秦游八景中的意境。耿七公是渔民和船民的保护神，渔民称之为七公老爷，渔民每年要做会，谓之七公会。神灯是美丽的，但同时也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。阴历七月，西风大作，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、长竹饼，一头用火烤弯如钩状，上悬一个灯笼，轮流值夜巡堤，告警锣声不绝。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，一个浪头翻上来，会把东堤10公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，看来堤是保不住了。终于，我记得是7月13，倒了口子。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，西堤4处，东堤6处，湖水涌入运河，运河水直灌堤东，顷刻之间，高邮成为泽国。我们家住进了竹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，同时搬到茶馆楼上的还有几家。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，河里翻滚着香香贵贵、死猪死牛。河里行了船，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，很多人家爬在屋顶上、树上。约1星期后，水退了。水退了，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，高级屋檐。很奇怪，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，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。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至挨饿，但是没有菜吃，老是吃茨菇汤，很难吃。比茨菇汤更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，日本人爱喝芋梗汤，我觉得真不理解。大水之后，白物皆一时生长不出，唯有茨菇芋头确实丰收。我在小学的教务处地上发现几个特大的蚂蟥，缩成一团，有拳头大，踩也踩不破。
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